弟兄姊妹平安，哈利路亚，阿门。昨天晚上来的弟兄和姐妹，我相信你们都很享受啊神的同在，阿门。赞美主。我突然发现我已经讲了90分钟了，差不多一个半钟头。可是弟兄姐妹还那么在听，那么吸收，哇，我很惊讶，你们的胃口那么大，属灵的胃口那么大。我们昨天讲到跟随圣灵，我们也讲到圣灵在聚会中的运行，我们怎么样在聚会中来跟随圣灵。常常圣灵在聚会中所做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其实昨天晚上神的灵在这里运行到一个地步，把每一位弟兄和姐妹啊都吸住了，你们都不知道。因为如果不是圣灵把你们吸住了，你们不可能在这里听了一个半钟头还要听下去。常常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工的时候我们不知道，可是我们要相信，我们要像圣经所说的希伯来书第11章第6节说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凡来到神面前的必须信有神，并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。每一次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都要相信他要赏赐给我们，他不但与我们同在啊，他要赏赐给我们，哎没？昨天晚上那个圣灵的运行，那个恩膏，那是昨天晚上的。今天我们要新的恩膏， Amen。 因为他的慈爱每早晨都是新鲜的，他的慈爱每晚上都是新鲜的，而且他的恩膏每天都是新鲜的， Amen。 我们不能够活在以前的恩膏里面，不要说很久以前，就是连昨天都不一样了，因为昨天的恩膏是昨天的恩膏，我们需要有今天的恩膏，我们天天都需要有新鲜的恩膏。 Amen。 感谢主，他的恩膏他的同在每天都是新鲜的，在基督里面的，在基督里面的人就是新造，没有旧的，旧事已过，一切都更新了。如果我们一直活在主里面的话，我们天天都是新鲜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。 Amen。 如果我们一直在它的里面，我们如果一直这样来学习来跟随圣灵，昨天晚上我特别提到那个内在的恩膏，使徒约翰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他说你们从主所领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里面，常存在你们里面。他没有说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，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只在特会里面，他不是这样说。可是我们常常的，尤其哈参加很多特会的人，我也碰到这样弟兄和姐妹，他们就是参加特会的时候很好，可是过去一两个礼拜好像神的同在有没有了。有一位姐妹她跟我说，她说周牧师啊，她说我现在有点怕参加特会。为什么怕呢？她说我知道我去的时候很好，可是过了一阵子，也许一两个礼拜以后呢，好像神的同在又没有了，所以她怕又失去神的同在。可是我告诉你们个好消息，神的话告诉我们说，这个恩膏是一直在我们里面的， 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里面。 Amen。 并且这个恩膏是在凡事上会教导我们，在凡事上会引导我们。可是我们要相信，为了帮助我们相信，所以使徒约翰才说这个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，这个恩膏在你们的里面是真的不是假的，它是存在里面的，它是永远与你同在的，这是真的不是假的。他帮助我们相信，他用这样的话帮助我们要一直这样相信。哈利路亚。他昨天如何的与我们同在，今天还是与我们同在。我们今天需要有新的供应，有新的话语，他就会赐给我们有新的供应，有新的话语。我们第一天晚上是讲到明白神的旨意，我们有提到神哈对于人类的旨意，对于教会的旨意，还有在我们个人身上他有的旨意。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他的旨意，都有他的计划。那我们怎么才能够知道呢？神的那个计划怎样在我们的身上才能够实现呢？就是要我们跟随圣灵。因为好多时候我们不明白，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圣灵来了，他就要引导我们进入什么一切的真理里面，他要在凡事上来教训我们。而且昨天晚上我们特别提到哈，圣灵啊乃是照着神的旨意来带领我们，来引导我们，来在我们身上做工。那如果我们一直跟随圣灵的话，那你应该放心，圣灵他一直带领你走在神的旨意当中。可是如果你要是照自己的意思，当然你不可能在神的旨意当中，你也不可能经历到圣灵在你身上的工作，那你也不可能像我们今天晚上啊要说的来成为基督的心腹。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。哈利路亚。我觉得我们应该为昨天晚上神的同在，神所赐下的话语，我们一起来感谢好不好？赞美主。哈利路亚。一起来感谢他。我们一起开口祷告，感谢主。感谢主昨天这样的与我们同在。哦，赐下那么丰富的话语，谢谢你主耶稣。哦，主耶稣，我们实在是要相信，真的来到你面前的主啊，你就与我们同在。哦，你要赏赐给我们，哈利路亚。我们要把一切的荣耀都要归给你。哦，唯有你是配得的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赞美主。我第一天我有听过，就是我们每次来聚会的时候要记住主耶稣他告诉我们说，你们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我就在你们中间。我们一定要相信主在我们中间，圣灵在我们中间，而且我们要期待，要指望他的灵一直运行在我们当中，一天比一天更多。因为主告诉我们说神赐圣灵是无限量的，他给恩膏也是无限量的。他如果托付一个人，给他的托付多，他给的恩膏就多，他的工作大，他给的恩膏也大，他是无限量的，赐恩膏给我们，赐圣灵给我们。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第二节，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， 注意下面，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，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。你有没有想到那个使徒他的角色？平常我们想到使徒，他一定是建立教会的、保奉差遣的，可是他有一个更高的一个职分，更荣耀的一个角色，很少人想到的，就是啊，他是为基督来寻找、来预备心腹。用我们通俗的话来说呢，他也是耶稣基督的媒人。在这里，保罗说得很清楚，他说：“我把你们这个不仅是哥林多的教会，这是众教会。”因为众教会啊都预定要成为耶稣基督的心腹，他说我把你们许配给一个丈夫，就是要献给耶稣基督。这个丈夫呢就是耶稣基督。他为什么说一个丈夫？他为什么说那个贞洁的童女？那就是说我们只能拜一位的神，我们只能侍奉一位主。主耶稣告诉我们说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重这个就轻那个，我们只能侍奉一个主，一位主。他是我们生命的主，他是掌管我们一切的主，当然他是掌管万有的主，可是更重要的，他是要掌管我们生命的主。我们只能够拜一个主，只能高举一位主，我们只能单单爱一位主。所以他说我把你们许配给一个丈夫，就好像贞洁的童女。贞洁的童女就是那童女，我们都知道哈，没有亲近过男人的，那个属灵的意思就是说没有在耶稣之外再去崇拜、再去爱慕什么的，就是单单的爱耶稣自己，他的心是归给主的，他的生命、他的一切都是属于主的，他单单的爱主、单单的要主，就是同你的意思。他今天寻找这样的人，昨天晚上我又讲到神寻找那些在圣灵里面来跟随他的人，因为这是一个圣灵的时代。主耶稣告诉我们说，在这个新约的时代，那个真正拜父的、真正跟神要有关系的，乃是必须要在灵里面、要在真理的里面，而不是在传统里面、不是在仪文里面，而是在圣灵的里面。在圣灵里面就是活的，在圣灵里面就是在神的旨意里面，在圣灵里面呢，就是没有在肉体的里面。昨天晚上我们有讲到，是不是我们如果顺着圣灵而行的话，我们就不会放纵什么肉体的情欲。你知道我们这个肉体、我们这个旧造，我们有很多的私欲、很多的邪情私欲，我们并不知道。我们虽然蒙恩得救了，神的灵也住在我们里面，但是那个犯罪堕落的那个性情仍然在里面，所以圣经啊才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注意有很多情欲的事、肉体的事。昨天晚上我们有读过，我们也许今天再来看一看那个加拉太书第五章，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六节，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。这个我说在原来原文的意思里面这是很重的意思，这里面包含着你听我说，我要强调一件事，这是很重的一个说，不是普普通通的我说，它是很重的一个字。他说请注意，我要强调一件事，就是 你们应当顺着圣灵而行，就是要活在灵里面，要跟随圣灵。如果这样的话，就不放纵了肉体的情欲了。一个教会或者一个人哈，一个基督徒，如果要属灵，唯一的路，唯一的路，唯一的路，就是要跟随圣灵，就是要顺从圣灵而行，不要照自己的意思，不要照着我们所喜好的。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的肉体里面啊所有的一些败坏的情形啊，一些拦阻圣灵工作的情形，我们并不知道。第十七节他说，因为情欲也就是肉体和圣灵相争，圣灵和情欲相争，这两个是彼此相敌，使你们不能够做所愿意的。我昨天晚上有说过，如果不是跟从圣灵，就是什么？就是随从肉体。有圣灵就不可能有肉体，有肉体就不可能有圣灵。可是在我们学习跟随圣灵的过程当中，两者常常会有这个情形，所以我们就需要一直学习要不跟随肉体，像罗马书第八章那里所说的，不要体贴肉体，那里警告我们说，如果体贴肉体的话就是死，体贴圣灵就是生命平安。 Amen。 那个体贴英文的翻译是管理或者管制，如果我们能够跟随到一个地步，能够让圣灵来管理我们的话，我们就有生命和平安，因为圣灵所带给我们的就是生命，因为它是生命的灵，它是能力的灵，它也带给我们平安，带给我们喜乐。神的国不在乎吃喝，乃在乎公义平安和圣灵中的喜乐。如果我们跟随圣灵的话，就会有这些，要体贴圣灵。那如果不体贴圣灵，就是体贴肉体，这两种情形，所以我们要注意。然后这里就讲到那个肉体的事情，它的表现。第十九节，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，就如奸淫、误会、邪荡，这三样都是啊跟肉体的情欲，那个性欲是有直接关系的，是一个比一个更坏。拜偶像，不仅是拜外面的偶像，也是心目中的偶像。我们有时候不知不觉的，我们心里面呢有很多的偶像。有的时候，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，我们自己、我们的名誉、我们的成就，就是我们的偶像。有时候我们不知道，那这是肉体。如果我们在主的里面，尤其在主的事工上，假如我们还注重我们的名誉、我们的地位、我们的成就，告诉你，这个不是圣灵。这不是圣灵，圣灵是主耶稣，好像主耶稣说，我来我不求自己的荣耀，我只求父神的荣耀，我来不是照我自己的意思行，乃是照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。你知道吗？有很多服侍主的人，他不小心的话，他会有一个野心，就是他希望成就，他希望他的事工能够成就，能够扩大，能够让人知道他。有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一些，这都是啊，这个属于偶像这一类的。邪属，昨天我已经说过，人喜欢去搞一些什么算命啊、看相啊什么，这就是为什么台湾有这个所谓的鸡童啊这些啊，这些邪属，这是邪灵的工作。我们信主的人、信耶稣的人，我们不能够跟邪属、邪灵所有的一切的工作发生任何的关系，我们只能够跟圣灵发生关系，我们只能够常常被圣灵充满， 我们要受圣灵的教导，我们要跟随圣灵，我们要更多的被圣灵充满。神赐圣灵是无限量的，这个恩膏藏在我们的里面。阿们。那么他又继续讲到那个肉体的事情，像仇恨，像仇恨，这些都是人的里面的东西，增进记恨、恼怒，那个愤怒，那个发脾气。基督徒要知道哈，基督徒发脾气不是一件小事情。我们今天晚上，当然我们等一下会讲到一些，就是基督他所要的那个心腹是什么样的心腹。我知道这个基督所要的心腹里面有两个特性，一个就是谦卑柔和。主耶稣说，你们要学我的样式，因为我心里柔和谦卑。这个发怒，这个生气，要知道这个是肉体的表现，这是一个情欲的表现，这不是圣灵里面的，这不是主耶稣所要的那个心腹应该有的情形。我们人呢，选择对象的时候，尤其我们弟兄们，你要选择一个太太的时候，当然你有你的理想，你有你的条件，是不是？同样的哈，主耶稣他选择的心腹也有他的条件，有他的标准。到了那个圣经最后哈，那个启示录第22章的时候，21章的时候，那里有天使哈，就拿一个金围子哈来量那个城，就是那个圣城新耶路撒冷。那个圣城新耶路撒冷不是一个物质的建筑物啊，乃是一般人，一般属灵的人，一般被神建造、被神改变、被神装饰，到了后来可以说完全像耶稣基督的一般人，就是说完全达到神的标准。所以这里所列的哈，每一样都是很重要的，而是需要我们知道的。接党，这个是世界上的事情，纷争。我们也看到世界上，特别这几天我们看到，是不是报纸上、电视上我们都有看到哈，异端，嫉妒。这个嫉妒下面有小字哈，有古卷呢在此，有凶杀两个字。因为如果我们嫉妒或者我们愤恨到了极点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去伤害人。那伤害人的话，那就是凶杀。有时候不一定伤害人，是伤害自己。今天早上我一起来哈，我一打开报纸一看呢，那个头版的是我从前工作的《中国时报》那个头版的那个头条的新闻，就是说昨天台湾全台湾一天之内有13个人自杀。其中有11个人死掉，好大的标题。我看了以后，我就很难过，很难过。后来我再看一看，那个卫生署所发表的最新的统计数字，就是在2002年那一年里面，台湾有3065个人自杀，3000多人自杀。平均每天有8个人自杀。我们做基督徒，我们如果摸到耶稣的心肠，我们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，我们是有感觉的。我们不能不起来好好的为台湾祷告。 Amen。 这反映什么？这反映台湾的社会是什么样一个情形？我应该有感觉。我跟你说，如果我们爱主，我们很自然会爱台湾，会爱世人。我们真的要好好的起来，要那个。可是常常啊，什么嫉妒啊、纷争啊，这些哈，都是这个结果。你知道这一次为这个选举的结果，你知道很多人他有这个所谓的 选后症候群，是不是？那天我在报纸上看了一下，一共有十种情形，什么忧郁症啊、失眠啊，又是头晕啊，然后好多种，睡不着觉，心里面很沉重、很气愤。这个有的人去看医生，有一些立法委员也得了这样的病。我也看了这个报纸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是说明什么？说明就是说，台湾需要耶稣。Amen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耶稣他是世人的救主，也是信徒的救主。他们需要耶稣，我们也需要耶稣。如果我们没有耶稣的话，可能更糟糕，是不是？可是神的心意更高，他不是单单要把我们从罪恶里要救出来，他要改变我们，他有一天他要娶我们，好像成为他的妻子，他要成为我们的丈夫。我们再看再看那个何西亚书第二章，旧约啊，就是单一礼书的后面第十六节，一起来。耶和华说，那日你必称呼我一世，那个小字啊，小字就是我夫的意思，不再称呼我巴利，就是我主的意思。然后十九节，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，以仁义、公平、慈爱、怜悯聘你归我，以信实聘你归我，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。这是神自己所说的话，他要我们成为他永远的妻。他说有一天他要我们是称呼他是伊士，伊士这个希伯来文的意思啊，就是我的丈夫的意思，伊士，我的丈夫的意思。这是神说的。然后他就说他怎样聘我们为他的妻子呢？十九节他说，我聘你永远归我为妻，永远。今天在地上的婚姻，人之间的婚姻是暂时的，但是神他要聘我们成为他的配偶，成为他的家人，那是永远的。他是以什么来聘我们？他是以仁义、以公平、以慈爱、以怜悯来聘我们，还有加上信实来聘我们成为他的妻。这什么意思？这些都是神的性情。公义、公平是神的性情，慈爱、怜悯也是神的性情。换句话说，他要我们有份于他的性情，他的圣洁的情形。那说的再清楚一点，是他要我们与他永远的合而为一，就是古人所说的天人合一的意思。圣经里面提到教会是基督的心腹，这是最后才能成为心腹。在没有成为心腹之前，有很多的工作是圣灵需要圣灵在我们身上做的。那个工作就是啊，改变我们的生命，就是除去我们的老我、我们的旧造，还有我们肉体的败坏。刚才我所读到的在那些那个情欲的事，他要除掉这一些，然后把耶稣基督的他的荣美放在我们的里面，他的爱、他的谦卑、他的温柔、他的圣洁、他那个怜悯的心肠、饶恕人的心肠，他要放在我们的里面。那这些，所以我们跟随圣灵啊，越深的时候，我们就越可以说被改变而像。基督是我们的丈夫，或者说基督是教会的新郎啊。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二十九节， 我们一起来读。娶新妇的就是新郎，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，故此我的喜乐满足了。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使徒约翰他来，他不但见证主耶稣，他是世人的救主，他是神的羔羊，是除去罪世人罪孽的。他也见证基督，他也见证耶稣就是新郎，就是娶新娘的新郎，娶新妇的新郎。他说新郎的朋友仗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啊，他就甚喜乐，故事我这个喜乐就满足了。当他看到主耶稣被高举的时候，主耶稣被传扬的时候，主耶稣被人认识的时候，他就喜乐。嘿没，使徒约翰的角色好像也是在这里为主耶稣来寻找配偶，寻找心腹。他告诉我们他所寻找的心腹，他所寻找的心腹也可以说他也是其中的一员。他所寻找的心腹呢，必须要有这样的灵，就是三十节那里说的，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这就是我刚才说的，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工到一个地步，我们会越来越减少，基督在我们的里面就会越来越多。这就是基督要娶的那个心腹。Amen? 我相信我们都愿意做这个心腹，是不是？可是我们要知道，要认识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，要知道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有好几个层面的。开始的时候我们认识他是我们的救主，我们是罪人，然后我们再进一步的时候，那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主，我们是仆人，我们要服侍他，是不是？然后第三个层面再近一点的时候，我们才知道说他是我们的父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那个信耶稣之名的，神就赐给他们权柄，就做什么？神的儿女，就儿女的关系又更亲了。我们做父母的人都知道，我们的儿女跟我们的关系那是这个超过仆人的。然后我们再晋升一点，再晋升一点，当我们的灵命在成长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，他是我们的父子。圣灵是我们最好的老师，他在凡事上会教导我们，我们这样跟随他，我们就学习基督的样式，学习基督的教训，我们的灵命就这样成长。慢慢的话，我们跟他的关系会越来越好，也知道说这位主他实在是爱我，他就是来娶新妇的新郎，我就是他要娶的那个新妇。然后我们的关系呢，我们跟神的关系就进到更高一个层次那就是良人跟佳偶的关系，那就是很亲密的关系。我们的灵命需要不断的成长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主耶稣，你记住主耶稣的话说，他说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，他那里说，他说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、毁坏和杀害。这个盗贼就是耶稣，他是指着撒旦说的魔鬼，他把魔鬼是说成是一个盗贼，因为魔鬼他是恶者，他无恶不作。魔鬼的工作呢，就是来他偷窃。他怎么偷窃？他就是做一些人所不知道的事情，做一些欺骗的事情，来伤害人，伤害人的灵性，伤害人的身体，最后呢就毁掉人的生命。这是魔鬼所做的工作，他用各种样对人有害的事情，譬如酗酒譬如说玩女人还有一些所谓的婚外情离婚那个很多各种 甚至他能够用电视来毁坏一个人。但是人不知道，因为人看不见魔鬼，他不知道这是魔鬼的工作。所以主耶稣提醒我们说，魔鬼来就是做这一些伤害杀害的工作。我相信哈，这些自杀的人都是受了魔鬼的欺骗，真的有一些不需要的，真的没有这个必要要结束你的生命，生命太宝贵了，太值得我们活下去了。有一些人有忧郁症的哈，有忧郁症的也是到了后来就这样自杀了。好像一个多礼拜以前哈，有一个什么小说家叫袁什么袁哲生是吧，他只有38岁啊，他是一个什么杂志的总编辑，他也轻生，他就是有这一种的焦虑症。其实真的没有这个必要，因为哈，在过去这个差不多3-4年来，有很多新的药是关于忧郁症这方面的，帮一个人这个人的精神有问题的，有一些新的药出来。在3-4年前呢，真的很多的情况没有办法，因为没有这些药。譬如啊，有人忧郁症的时候，他会听到一些声音。那这些新药出来以后呢，这是我听到有一个基督徒的精神病科的一个专家，他说他们用了这个药以后，那个声音就没有了，那个自杀的念头也没有了。没有必要。那我们真的做基督徒，我们要知道哈，我们是有更好的答案，那就是啊，主耶稣说，我来是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我们传福音就是把这个生命，耶稣基督的生命啊，这样分给别人。那耶稣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可以得的更丰盛，我们的灵命可以一直增长，我们可以越来越丰盛。我已经信耶稣50多年了，可是我没有停止追求，可是我越追求，我觉得越需要追求，好像啊，真的可以得的更多更多。我能够今天说哈，那个更丰富的更荣耀的还在后头，如果我们要是继续这样得的话。可是今天我们也很小心，就是这个世界的忙碌，也包括在教会的忙碌，我们忙碌到一个地步，好像我们只知道做工，只知道赚钱，而忽略了我们灵魂的需要。我昨天晚上讲到啊，很多人注重我们身体上的需要，物质上的需要，可是很少人注意我们灵魂的需要，精神上的需要。因为灵魂的需要那是永远的，这个身体有一天呢，它会朽坏，它会停止呼吸，它会睡在棺材里面，或者好像今天很多人呢，死了以后就火葬，那就会成为灰，成为一堆灰。这个身体啊，将来的结局就是这样，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，可是我们的灵魂是不死的。主耶稣就说，他说，如果你们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或者说赔上自己的灵魂，那个原文呢，就是赔上自己的灵魂，他说有什么益处呢？还有什么可以来换取灵魂的，来换取生命的？他说的这个生命啊，不是短暂的哈，那是永远的。我们太忽略那个永远的需要。所以是说，他说你们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啊，你们要积攒财宝在天上。因为在那里没有宅来偷，不会有虫咬，不会生锈的，不会废的。可是我们在地上积攒财宝的话，它会有人会偷取，意思说今天的钱到明天可能就不值钱了，今天的股票是这样，明天可能又是一个行情。我记得在差不多1998年99年哈，差不多5-6年前在美国哈，就是经济没有开始衰退的时候，那个时候那个股票啊哈，尤其是这个高科技的这个股票，那是真是多少倍的这样涨，很多新上市的那个股票涨得更快。那个时候好多人一夜之间呢就变成百万富翁。 有一年那个杂志哈报道，在加州，单单在加州有20万百万富翁，20万，有好几百万的人，但是那些钱呢都是纸面上的，都是他们认股，很多公司啊股票涨价了就让他们认股的，但是后来呢股票暴跌的时候，这些人一夜之间呢、啊、都变成不是百万富翁了，变成什么？所以主耶稣说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，圣经告诉我们说地上的钱是会长翅膀飞的，有时候神说话很幽默的，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要思念地上的事，要思念天上的事，因为基督在那里，你们和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，那是我们永远归属的地方。当然圣经的教导不是偏激的，他也教导我们在地上也要行事为人，也要讨神的喜悦，也要有好的家庭，要教养儿女，要爱妻子，做丈夫的要爱妻子，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，要敬重丈夫，要教养儿女，要注重那个属灵的，那个永远的。我真的很感谢主哈，这真神开了我的眼睛以后，他让我的价值观呢、啊、改变了，他让我的价值观改变了，他要我知道什么是永远的价值，什么是暂时的价值，什么是今生的，什么是来世的，他就告诉我这些。有一些就是暂时的，是今生的，好像使徒约翰跟我们说哈，他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，这个情欲啊就是大家所要的，大家有一种欲望所得到的哈，这些东西他说都要过去，唯独遵行神旨意的什么永远长存。我们要注意那个永远长存的，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地上啊不过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是寄居的，有一天我们要到另外一个家乡的。你们出门的人就知道哈，你们出门的时候就不会去考究啊什么住的哈啊住的地方啊，或者都是你知道你是暂时的，尤其啊你去住一个旅馆的时候，你知道你是住一个礼拜，管它是什么样子，那你有一天你要回到你自己的家里面。同样的，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有一个家乡是在天上的，那个家乡是很多人所向往的，那个家乡就是刚才我所说的，是神他所建造他所经营的那一个圣城新耶路撒冷，那一个国是永远不震动的，那是存到永远的，那是全金的，那都是各样宝石所建造的。那个意思不是说物质的宝石，乃是说哦，那个神里面他最丰富的最宝贵的最荣耀的都是在那个城里面，那就是神所要得着的。今天他在我们身上所做的这个工作，特别是跟随圣灵，你要知道圣灵的工作哈，特别在这个20年来，如果我们再稍微再推后一点的话呢，可以说圣灵的工作在过去的这个世纪里面，20世纪的里面呢，是超过以前19个世纪里面所做的工作，他的那个幅度啊，他那个工作之广之深入。有一个数字哈，很有趣的，就是有人这样估计过哈，就是说在20世纪里面啊，从第1世纪就是教会诞生一直到20世纪结束的时候啊，所有信耶稣的人，这些人里面有人统计过，有75%是在20世纪里面信耶稣的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圣灵的工作现在做那么快呢？就是因为耶稣快来了，耶稣快来了，他就指望他的心腹，就是教会要预备好了，就是他的心腹要预备好，要装饰整齐，这样他才来。今天有两件事，主告诉我们说那个末日啊会来的，一个就是这个福音要传遍天下。我告诉你，今天的福音可以说哈，今天的福音啊是传的比任何一个时期啊更广， 他们有人统计哈，这个《耶稣传》这个电影啊，大概十年前出来到现在哈，已经啊有差不多30亿、40亿的人都看过这个电影。今天因为由于这个高科技的时代，这个电讯的发达，这个电视现在这个有线电视，听说这个美国的这个有线电视啊 ，CNN 就很快叫全世界都可以看到。福音现在是传得最快，你要知道哈，这个时候是世界末日快要接近的时候，是耶稣快来的时候。如果你要再看这些什么战争啊、地震啊、瘟疫啊，还有这些不发的事件、强暴、暴力的事件越来越多，那你就知道主来的日子实在是近了。现在的问题是说，教会预备好了没有？你和我预备好了没有？我们这些人预定要成为基督的心腹的，我们预备好了没有？但是我们要做工，是不是？可是主耶稣说，你们要警醒，要祷告，要预备。他说，你们不要像那十个童女啊，有五个是愚拙的，有五个是聪明的。他说，那个愚拙的哈，他们预备了灯，有灯啊，却没有预备油。聪明的他就有警醒，他有预备。你想想看哈，假如一个人他拿了灯，他里面没有油，你说这是不是愚昧？是不是愚昧？照样的，今天我们知道教会是基督的心腹，是将来主耶稣要来迎娶的羔羊的妻子，你和我们都应该在其中有份的。如果我们今天没有预备，你说是不是好像那个愚昧的童女？那五个聪明的童女，他们预备的，他们有了拿着灯，也预备了油。所以虽然新郎来的时候迟延了，可是他们预备了油，他们早有预备，任何时候来他们都预备好了。今天如果说主耶稣要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预备好了没有？你的生命有没有长进？你有没有被主改变？你有没有被耶稣基督他的荣美来装饰？我们的生命如果没有改变，就是说明说我们没有预备好，我们在这个心腹里面是没有份的，我们的灵命没有长进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说耶稣来的时候，你说我们有没有份？我们都不愿意说没有份，是不是？可是主耶稣很清楚告诉我们，他说他来的时候在田里面有两个人，一个就去，一个就撇下。这个田是代表世界上，你们在世界上上班的哈，做工的，这样有一个被取去，一个撇下。那个撇下的是没有预备好。还有两个人推木，两个女人在推木的时候，有一个取去，一个撇下。这两个女人推木就是代表说，我们这些为主做工的人，推磨就是仆人所做的事情，是劳力的工作。我相信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是被提的，也不是所有侍奉主的人呢是主所承认的。昨天我有提到过，主耶稣他说不是口称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够进天国，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才能够进去。他说到那一天，有很多人到我这里来，对我说，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吗？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吗？所以是怎么说？他说，我明明的告诉他们，我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出去。我第一次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我就很难接受。我说，难道奉主的名传道，奉主的名去做神的工作，所以有一天主说我不认识你们，我很难接受。但是那里主耶稣说得很清楚，而且他说我明明的告诉你们。那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没有在神的旨意当中，没有预备好，没有跟随圣灵。如果我们 一直过一个跟随圣灵的生活，我们一定是被预备的，我们一定是警醒的。使徒约翰很清楚告诉我们，我们看那个约翰一书第二章，他告诉我们，这个跟随圣灵是跟预备好主的再来是有密切的关系。约翰一书第二章，27节、28节，哎，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做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，小子们呐、啊，你们要住在主里面，这样他若显现，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，当他来的时候，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。当我们这样跟随圣灵，在凡事上让主的恩膏来教导我们，我们顺服他，我们就能够住在主里面。当我们灵，我们里面的灵对圣灵的带领、圣灵的引导敏锐，越来越敏锐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啊，那个更多的住在主的里面。约翰告诉我们说，住在主里面的就不犯罪，你知道吗？住在主里面是一个不犯罪的秘诀。我们所以还有软弱，还会犯罪，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住在主里面。这个住在主里面，这个住在主里面，第一，常常有主的话，常常读主的话；第二，常常与主有交通，就是常常有一个等候神的生活；第三，常常有聚会，跟那些倾心祷告主的人在一起追求，彼此提醒，彼此鼓励，因为我们需要常常被提醒。如果同时在生活当中，我们受圣灵的管制，我们的思想、我们的言语、我们眼睛所看的、我们的脚步所走的、所去的地方，如果我们都让圣灵来这样管理、来带领的话，我们就是一个住在主里面的人。这样的人不容易犯罪。约翰他说的更肯定，他说那住在主里面的就不犯罪，那是在第几章？那住在主里面的 就不犯罪，那是在第三章第六节。第三章第六节，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。阿们。哦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要追求住在主里面。哦，我常常觉得我们真的这个太忙，对我们实在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亏损，我们不知不觉的这个很大的亏损。在高雄哈、啊，我遇到有这样一位一对夫妇，弟兄是一个教会的实习传道，他的姐妹是那个教会的长老，他们忙的哈、啊，每天呢、啊、睡眠呢、啊、只有5个小时，一早起来就赶呐、啊，就是赶，他说他们就是。赶快呀、啊，就起来就吃一点早饭，然后就送小孩子，然后就赶聚会，就赶。他们是在教会里服侍的，所以觉得很疲累。那我在高雄就是跟差不多有这几十位福音队的同工哈，就是讲一点这个内在生活方面的书，我有跟他们分享。那他们听到以后，然后他们就来找我，有一些私下的辅导。感谢主，他们很快的就去调整他们的时间。我跟他们有说到哈，我说你们第一，你们一定要有时间亲近主，要安静等候神；第二，你们夫妻一定要有时间在一起；第三，你们要跟孩子们在一起，他们有2个孩子，你们不能忙到一个地步把孩子就是送到托儿所，然后你们就忙，好像是主的工作、教会的工作，这不是神的旨意。后来他们很快的就接受我的建议啊，他们立刻就做了一个调整，睡眠的时间延长。因为我有提醒他们，我说睡眠非常的重要， 如果你一天没有八小时的睡眠，按照专家的说法的话，你以后呢会有很多的病，会生发很多的病的。第一，你会老得快，你会有忧郁症，你会有糖尿病，你可能会有其他的病。你如果长久以来都是这样睡眠不够的话呢，那是很危险的。你要知道哈，神他造我们呢，他有白天有晚上，白天是叫我们可以做工，晚上叫我们睡觉的。他说我们做工啊，只能做六天，第七天一定要安息。就是说他造我们的时候，他知道我们这个身体需要休息，不但身体需要休息，我们的心灵啊，我们的心灵也需要休息。我们不能够一直压力很大，一直很紧张。现在在美国哈，有一个统计啊，说所有的疾病当中，差不多有75%都是跟这个紧张、压力太大有关系的，都是这种情况所造成的。可是我们住在主里面，我自己这样学习，这样住在主里面这多年来，那结果是怎样呢？结果就是那个安息，那个里面的平安，有时候我说不上来。还有一种啊，真是那种满足，不是因为有钱的满足，有地位的满足哈，就是你就觉得有主，你都满足了。主耶稣里面的丰盛，圣经告诉我们说啊，这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那里说哈，神本性一切的丰盛，都有形有体的在耶稣基督里面居住，所以你们在他里面呢也得了丰盛。我们如果住在他里面的话，我们会越来越丰盛，我们的生命会越来越丰盛。 Amen。 可是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就是注意这一件事情，就是要住在主里面，就是花时间等候神，要亲近神。你每天花多少时间亲近神？花多少时间？你知道，有的人常常跟我说：“哎呀，周牧师，我真是太忙了，我没有时间这样，花那么多时间这样去等候神。我心里面我就想说，你有时间做那么多的事情，你没有时间来到神面前，好像变得神等候神不重要了，神反而变得不重要了。”你那些事情啊，反而比神更重要。